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64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发表文章，不得不防，师父评语，请各地同修重视承担周报本地版的编辑制作，大陆法会。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文章，不得不防，师父对此文发表评语。不得不防，最近有一些想给神韵捐钱的学员，通过网络搜寻到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可以给神韵捐钱赞助的网站，这些网站索取捐款人的个人信息、银行账号或信用卡账号，并且收了捐款。神韵没有授权给任何网站、公司或团体替神韵接受捐款，神韵也没有从这些网站收到过任何讯息或捐款，请大家不要再往这些网站捐款。神韵办公室，2025年12月2日。注：师父对该文章的评语，请见明慧网。
接下来是修炼园地节目，请听明慧文章，请各地同修重视承担周报本地版的编辑制作。作者：明慧期刊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日。每周发表的明慧周报的地方版是明慧周报的延伸和地方化，以各省各市的揭露迫害消息为主，和明慧周报通版配合发放，能在各地起到很好的反迫害、讲真相、救人的作用。但是近年来，很多地区的地方版周报都由外地学员编辑制作，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弥补了当地资料的空白，但是外地学员代做和本地学员自己做，实际效果却相差很大。外地学员代做虽然出于好意，迫害初期这样做也的确能圆融其他地区人手的不足，但时间长了，特别是政法接近尾声的关键时刻，由于不了解当地的情况，反而造成消息的误报不准确、延迟，贻误讲真相时机，给救人效果带来损失。而当地学员自己做，由于了解本地民众情况，也方便及时甚至实时了解当地迫害案例，写出的材料更容易打动当地人。师父在意大利法会这篇经文中讲，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有助师救人的使命，那各个地区的大法弟子就成为了所在地区人们得救的希望，为此我们必须修好自己，承担起这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使命与责任，多学法，早日成熟起来，助师救众生。救人是每一个大法弟子的使命，每一个地区的大法弟子都应该承担起当地反迫害、揭露迫害的责任，编辑制作真相资料也是反迫害、救人工作中的重要环节，不能等靠外地学员，自己该修的、该做的事不能推给别人。最近发表的明慧大陆法会交流稿中，很多文化程度不高的学员因为救人需要自学成了电脑专家。一位初中没毕业的老年大法弟子在同修的帮助下，历时几年时间，在帮助被非法迫害的亲人申诉的过程中， 向监狱、公安厅、省政府、政法委、司法局、纪检委等等各级政府官员面对面讲真相，救了无数有缘人。只要有救人的心，大法会给我们开启智慧，赋予我们能力，帮助我们做成救人中该做的事。同时也请一直在网上编辑非本地资料的学员停止单一的编辑工作，把编辑外地地方周报的责任还给当地学员，优先做好自己本地区救人的事。请各地学员从现在开始接手当地的地方版编辑工作，在每周日之前给明慧网投稿，投稿时请注明自己所在地区，说明自己是否当地学员，以及个人的基本情况。没人接手的地区，或者投稿者一直拒绝告知自己所在地区的，原则上相应地区的周报地方版将停止登载。在政法修炼的最后阶段，我们共同精进，跟上政法进程，把握所剩不多的时间，扎扎实实的救人。
现在是本期特别节目，为您播送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宣登。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在巨难中的神圣大考》，作者中国河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8日。正法进入尾声了，每一个修炼者都在这过程中践行着自己的史前誓愿。为此，今届明慧网征稿，我向师父和同修们汇报我的修炼情况，向师父交一份答卷。第一部分，千古寻师得大法。亘古久远的等待，亿万年的艰辛轮回，生生世世的坎坷苦难，我终于盼到了师父在三界内最低层次的人类社会传大法。1996年3月13日，阳光明媚，我终于得法了。从我年轻时参加工作，到老来退休的几十年，遇上过1958年的大跃进年代，遇上过60年的所谓自然灾害，又加上上有老下有小，少吃无喝，更有甚者，单位安排我到技术革新车间，新产品土机器，每天24小时分两班，每班干12小时，机器出了故障不修好不能下班，有时要干16个小时左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全身各种疾病都出来了，高血压、冠心病、神经官能症、额窦炎，发作时疼痛难忍，两手抱头往墙上磕，往桌子上碰，还有关节炎、胃下垂等等，多种疾病缠身，我瘦得皮包骨头，每年多次住院，在日积月累几十年的病魔痛苦中求生。在万念俱灰之际，有缘得法，绝处逢生，心中倍感幸运，恩师为弟子铺就的人生道路。第二部分，见证神奇、神迹与殊胜。那是1996年春3月的一天早晨，老伴叫我陪他散步，我手扶着老伴，带着病重的身体漫步行走到广场时，听到一阵悠扬悦耳的声音，循声走近一看，一排排的练功人整整齐齐的随着口令在练功，我俩站在后边学着他们的动作学练功，顿时一股暖流通透全身，感觉到几十年箍在身上的如铁链枷锁的东西从头顶哗哗啦啦顺着身体脱落了下来， 瞬间，我感觉身体格外轻松，舒服。练完功后，我对老伴说，这个功太神奇了，明天咱还来。第二天，我们提前去了广场，同修手把手地教我们动作。学会练功后，我再也放不下了，内心的喜悦，对大法师父的崇敬无以言表。又请了两本转法轮和大法师父法相，每天一有时间我就学法练功。有一天，我练第五套神通加持法师，刚入境，清晰感觉到一朵白云飘入体内，接着我耳边听到胸腔内呼呼通通的声音，心脏跳动得很厉害，好像要蹦出来似的，但却不痛苦不难受，又感觉飘入体内的那朵白云又飘出来了。又有一次，我练完动功，刚往床上一躺，又感觉一块白云飘入体内，此刻我全身动不了，只有双脚能左右摆动，手指能来回抓一抓，正在感受着神奇，这块白云又飘出来了。我从床上起来，走到老伴跟前说，师父又给我清理身体了，这次清理的是大脑部分，我现在走路轻飘飘的，好像有人推着似的。老伴接着说，我现在看书上面的字，每个字上面都是小人，有的是淡绿色的，有的是淡红色的，有的是淡蓝色的，有的是淡黄色的等等。他赞不绝口的连说，真神奇，真是神奇。我和老伴内心的激动和喜悦无以言表，无比感恩师父，无比敬重大法。为弘扬大法，每逢周末，我和老伴到广场参加由数百位同修的集体练功活动。广场正面响着高音喇叭，提醒同修请自动站好位置准备练功。我就位以后，猛一抬头，看见师父大法身在空中离地面数十米高的地方盘坐，高大无比。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师父，师父微笑着向我点头示意，我一阵惊讶，伴着喜悦，鼻子发酸，幸福的眼泪不住地往下流。擦干眼泪，我继续仰望师父，师父又向我点头示意，我双手合十，嘴里不停地喊，师父，师父。师父再一次向我点头示意。这时高音喇叭开始播放练功音乐，集体练功开始。我闭上眼睛后，看到师父法身一直在上空坐着看护着我们。我猛地想起师父说的一句话，师必有法身悄然而护，选自《精进要旨》拜师。我深切感悟到师父的伟大慈悲，用心良苦，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刹那间全身汗毛同时扩展，很大很粗，身体高大无比，这个空间好像站不下我，半个头好像哈哈镜似的往前面伸。练功时，我的手自动随着师父下的契机飘动。练功结束后，师父法身悄然离去，这是我亲身体验到的法轮大法的神奇与美好，多次见证大法的神迹与殊胜。我双手合十，含泪目送师父。第三部分，四二五起因和七二零上访。1999年4月11日，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联襟合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发行的全国性期刊上发文诋毁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去反映实情， 结果40多人被抓，还被官方人员告知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4月25日，各地法轮功学员自发到国务院信访办上访，上访者虽多，却文明安静，警察不用维持秩序。时任总理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之后下令天津市公安局放人。当晚，上访者静静地离去，现场干净整洁，无一片纸屑。425上访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和平理性的上访。然而，中共江泽民集团却将此事歪曲成围攻中南海，并于同年7月20日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从此，全国各省市区乡村所有练功点都有公安、派出所、社区、居委会等单位里的邪恶人员监视盘查，更有甚者跟踪到家。1999年4月25日前，我市练功点有好几十个，无论是室内或者乡村，到处都能听到悠扬悦耳的练功音乐。1999年720，邪恶中共对大法的迫害铺天盖地地发生了。那时，邪恶操控了所有的电视、电台、媒体等宣传机构，不分昼夜地全天散播谎言，迷惑欺骗世人。全国上下，邪恶的迫害非常猖獗。出门坐车，在各交通要道、各车站，乘客都要受严格检查。起初，我对迫害百思不得其解。1999年7月22日，我和老伴儿依法到省城上访，客车行到中途，有公安迎头拦截，叫车上所有人员下车盘查。我对老伴儿说，他们别有用心，不能下车。耳边突然有个声音说，你俩安心坐好。一直没有人催我们下车，事后我悟到，是师傅给俺俩下了防护罩，让其他人看不到我们。我打开车窗往外看到，地面上摆着师傅的法像，下车的乘客排着队，恶徒叫他们往法像上踩一脚，骂师傅一句才能上车，不踩不骂的就不让上车。没上车的人有10来个。我和老伴儿来到省委大门口，大门两边有武警持枪站岗，不让进去。老伴儿给站岗的武警讲了真相，武警说，你们赶快离开，如果超我一步就被抓捕，这是上边的意思。省委大院的最高处，一堆3个高音喇叭响起，反复播放着所谓取缔法轮功的民政部通知。一批批武警跑过来，手持盾牌压阵，气势汹汹，驱赶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警车暴力鸣叫，气氛十分阴森恐怖。我和老伴儿只好当天返回。省城上访受阻，又招来了派出所、居委会、片警和单位领导的严管看守。我和老伴商议，你在家，我去北京，你比我影响面大，他们看你在家就会放心走开。老伴应允，如此甚好。1999年10月17日，我和约好的几个同修乘专车到火车站直达北京。到北京信访局，平时的值班人员已换成了公安警察，问我们是哪个省来的，我们如实告诉了他。他说，上车，我给你们找个地方帮你们解决。他把我们拉到本省驻京办事处，我们到了地方直到受骗了。办事处的人说，你们来北京又花钱又受罪，何苦呢？你们师父靠卖书赚了钱，到国外享福去了，不管你们了。我说，根本就不是你说的那样，俺师父出国 是应邀到国外传功传法，普度天下的众生。俺师父要是想发财，无需卖书，只要说一句，每个人给我一块钱，全国一亿多人练功，俺师父就是亿万富翁。师父从来不要俺的钱，只是教俺练功、修心、向善，做个更好的人。后来本地公安把我们劫持到当地看守所，非法关押十几天，后来放我回家。第四部分，在正邪大战中证实大法。一、大战中舍己救人。2000年10月1日，我再次赴京上访，这次约好前去北京上访的共有14人，为了便于照应，两个人一组。我们两人刚走到广场的西南角，看到广场的东南角来了一支队伍，从远处看，一排四人，大约有20多排，100多人，手中拿着电棒，跑步去的方向是广场的升旗处。我们二人加快脚步跑到跟前，天安门广场已拥挤成人海了，是全国各地成千上万大法弟子在维护大法，还有武警、便衣、警察，在此形成了正邪大战的主战场。我们俩也进入人海之中，和同修们齐声高呼口号，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们修炼环境，还李洪志师父清白。武警、便衣、警察往喊的方向用电棒打来打去，有的学员被打得鼻青脸肿，眼睛看不清方向，出不了包围圈。我看到此景，奋力扒开人群，来到恶人面前说，不许打人。话语还没有落音，面前的恶人就用拳头捅向我的脸部，随即我的眼睛看不见东西了，却觉得电棒、拳头不停地打在头部和后背。我感到撑不住了，有个年轻大法弟子架着我的胳膊说，挺住，不能倒下，倒下会被踩死的。他一边架着我，一边高呼口号。警察朝我们打得更凶狠，我一时失去了知觉，元神离体飘向空中，俯瞰天安门广场，人是真多啊，人群像海浪一样汹涌起伏，法轮功学员的口号此起彼伏，惊天动地，响彻云霄。警察抓人的节奏也在加快，法轮功学员们互相牵扯着手，高呼着口号，不让警察抓人。那正邪大战的壮观场面真是无以言表。那年轻大法弟子一直架着我的胳膊，警察们一直拿着警棍狠命地朝他打，看他承受得太大，我的元神回复到本体，高呼着口号。我们被警察们团团围住，劫持到北京广场附近的大院，大院已挤满了上访人员，一个个都像笔杆似的直立地拥挤着，高呼着口号，真是震天动地。警察把我从车上拉到门里边，另一个警察到这个警察耳边说，有对着院子拍照的。这个警察听后立即往外跑，我给周围的同修说，警察抓拍照人去了。周围同修给拍照人说，抓你去了，赶快走。拍照人听到后不知去向，警察扑了个空。邪恶为什么害怕拍照？他们让人干的都是不能见阳光的事情，怕曝光，怕人们知道真相。接着大门外来了一辆大轿车，叫人上满后往北京周边县城的拘留所、看守所、监狱等处关押。车到一个地方，只见门前放着一个牌子，上面两个字已满。又到一个地方，牌子上面还是两个字已满。从上午11点左右到下午6点左右， 送几个地方也没有送掉，又返回北京城内。最后我和一同来的同修被关押在西城区拘留所。二，助人为乐的高尚品德。在北京拘留所听一位北京同修讲了几件事。第一件事是，北京有一对老年夫妻同修，儿子儿媳妇和孙子一家五口都修炼。有一天，老两口晚上外出讲真相，看到外地来上访的大法弟子，有的在马路两侧人行道上露宿，有的在涵洞蜗居，看后好一阵心酸。第二天，把儿子儿媳妇叫来，把昨晚见到的情况叙述一遍，商量着卖掉一套楼房，帮帮外地来经护法的同修。儿媳妇说，就卖我们的新房吧，新房卖钱多。老两口拿着卖楼房的一些钱，走街串巷，去找外地来的同修，帮他们解决食宿的困难。另一件事是，有位外省的女同修，丈夫在北京工作，她来探亲时，看到外地来京的同修，饿了啃干馍，渴了接自来水喝，她立刻回单位停了职，来到北京开个饭店，白天免费为同修提供热汤热馍，晚上饭桌板凳往旁边一挪，铺上席子和被褥，让同修休息。他又得知，警察把外地来上访的大法弟子关进一个大会议厅时，正巧的是，他的住室和会议厅的窗户对窗户，大约有200多人。他赶快送矿泉水和油条、馒头、烧饼等。再有一件事，这个北京同修还讲到，他已经进拘留所7次了，这次到15天出去后，另外一个同修进来，因为这个拘留所有假经文、假同修，这都是邪恶为了破坏法安排的。北京同修不想让外地来的同修上当受骗，所以他们轮换着进来。我听了感动不已，夜间做了一个梦，看到师父从高空下来，飘落在我的面前，我满心欢喜迎了过来。师父问我，什么是佛？我回答，佛就是宇宙的保卫者。师父点头，又把手中叠好的考卷纸递给我。我接过来，还没有来得及看，醒了过来。几天后，因为同修身份证被搜查出来，在北京拘留所非法关押6天，本地国保又将我们劫持回当地看守所，我被非法劳教1年，因体检不合格，劳教所拒收。国保警察泯灭良知，践踏法律，仍不放我回家，在看守所不转化就继续关押。三，坚信大法，坚定正念。在看守所期间，我把在北京听到的事给同修们讲了一遍。同修们有的听了眼含着泪，感动地说，北京同修做得真好，咱们出去后也要干出点大事。有一次，我们十几位同修集体练功，被巡警发现，汇报到所长那里。所长害怕丢官，恼羞成怒，最冷的39天，滴水成冰。所长命警察强迫我们十几个女学员脱去棉衣和鞋，光着脚，只穿一身内衣，站到监视院子里实施冻刑，站在地上冻了3个小时，我们却从头到脚一点也没感到冷。狱警们看得傻了眼，我们十几个人都悟到，是慈悲的师父在替我们承受，保护着弟子啊。在被关押期间，警察软硬兼施，采用多种卑鄙手段，妄图让我妥协。有一天，看守所所长叫我出来，劝我说，你儿子单位领导在落实，你是否还在练法轮功？如果你还练， 你儿子有长提书记就提不成了。我说，我练功强身健体，没有病不住医院，不吃药不打针，不给单位家庭找麻烦，是件大好事。他说，你得顾着孩子的前程。我心中暗想，职称代长的管行政，书记职称的管协党党务，不提更好。我心中装着大法，慈悲威严，让他们的伎俩一一落空。四，同修的舍己为人感染我。在北京拘留所，几个同修的舍己为人的感人事迹令人敬佩，我内心感动万分。我想有朝一日，不论有什么舍己为人的事情，我也要挺身而出，绝不吝惜。2003年元月，我走出看守所，恢复自由。三月份的一个晚上，听闻当地几个大资料点同时被邪恶破坏，同修们看不上明慧周刊，与明慧网失去联系，很着急。我寝食难安，决定建个小资料点。考虑到有位年轻女同修，心性扎实，家庭地点很适合做资料，但她以前没做，我就找她商量。她说自己单位破产了，缺资金。我说，咱俩合作，你提供地点，我提供资金，把资料点建起来。我们5000元买了一台复印机，又买了耗材和所需用的东西，到外地找个版本开始复印，供应周围的统修。一台复印机供不应求，就又购买了一台。为了安全，耗材都到省城和外市去买，开车往返。我和另一个同修凑了7万元，购买一辆小轿车，又找个有执照的同修开车，专门为资料点服务。在2004年，我在自己家内偏房精心设计构建一个小密室，建立资料点。有位技术同修教我操作电脑，解决了外出找版本的麻烦。小小资料点功能逐渐齐全，添全了设备，掌握了各种制作技术，能制作大法书籍、明慧周刊、真相小册子、真相护身符、护身卡、真相光盘、雕刻玉制护身符等等，并且质量精美，可与专业水平媲美。凡是同修救人所需的，不管是本市的还是外县城的、农村乡下的，只要提出来，我都能克服困难，按时高质量完工。有时为了干活一夜无眠，第二天依然是精神饱满，毫无倦意，修炼大法的超长，千真万确。在学技术做资料的过程中，神迹多多，师父开启着我的智慧。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古稀老太婆，高科技的东西竟能一学就懂。酷暑高温季节，在密不透风的小屋里操作，不能用降温设备，却不觉得闷热，时常有习习的小风拂面。计划打印100张资料，随手拿过一摞白纸，打完后一数，不多不少，正好100页。这类奇事不是偶尔一次，而是时有发生。是师父看我忙不过来，帮助我提高工作效率。为了方便路途远的同修，帮他们建立资料点和给予资金的支持。在这期间，有个外地同修，她丈夫被抓，她带2个孩子不敢住家里，来到我们这里躲难。同修的事就是自己的事，特别是带着孩子的更得安排好。我知道有个同修有2亩菜园地，地里盖有几间房，就叫他娘仨先住那里，不要出来。这事又不能声张，生活用具和日用品一切所需都准备齐全，专人协调。如还有一个外地同修，因为邪恶抓他的时候， 老两口一起跳墙躲起来，结果女的把腿弄折。我弟同修给他们找住房，他们生活的一切都有本地同修关心协调。如年轻壮年的女同修来到这里，就把他们安排在同修办的食品加工厂，男同修安排在同修办的面粉加工厂等，还有几个外地壮年女同修，我们给他们安排了住处，还给他们找活打工。以上我们做的这些事，比起北京同修所做的相差甚远，当然这都与师父的安排分不开的，也只有师父教出来的好弟子才能做到这一步。第五部分，在邪恶迫害中兼修大法。一，流离失所又被通缉，坚持救人。2013年10月的一天，有位女同修带着打印机来我家，说了几句话就走了。走后没有三分钟，几个便衣警察突然闯入我家。这时我正搬着打印机准备放起来，警察们走到我跟前，得意洋洋地说，这回你还有咋说，那意思是抓住了现场。我从容一笑，搬着打印机抬高到胸前，堂堂正正地说，为了众生有美好的未来，这是我的使命。这时政法委、610国保大队、派出所、社区等一大群人鱼贯闯入院内，意欲劫持我。我智慧地把他们引到大院以外，自己在大门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手扶着大门站着，大声地向他们和围观的邻居路人讲真相。讲着讲着，我突然猛地把大门一关，飞快地推上门栓，然后对站在旁边吓得浑身哆嗦的老伴说，他们要抓我，我得离开这里。我飞速沿着台阶跳到偏房上，又从偏房跳到堂屋，堂屋是旧式瓦房。我上到屋脊，然后下来跳到比邻的一座废旧的仓库房上，再从仓库上房迈上屋脊，下到屋檐，再连跳两座平房，两堵围墙，平安走脱。当时我已是70多岁高龄，在登房越脊过程中，感到脚下有一团能量在暗暗拖着我，使我如履平地，是慈悲的师父悄然保护我逢凶化吉。院外那一大帮人愣了一阵，跳墙进院，以为我藏在隐蔽处，翻腾了半天也没找到我的踪影。一群人等面面相觑，大惑不解，惊讶不已，难道这老太太能上天入地？我离家后到一个熟知的老年同修家住了两天，因为在一个城市内邪恶到处搜查，又在各个网站下了通缉，我又离别同修到外地。其他同修介绍了一个资料点，这个资料点在地下很严密，里面放有7台机器，是坏机器里边的好零件组装的330彩色打印机和3个破笔记本电脑。这个同修有技术，把各个坏机器好的零件利用起来组装成的。10月份正赶上做明慧台历，我每天学法练功，做台历打印资料，还和同修切磋，用330机子做台历，完全用的是镜像。虽然打印的慢，但打印出来版面清晰艳丽。每天开机前先和打印机沟通，然后就从第一台机器定打印，一台一台往下定，定到第7台时，第一台的机子也打印好了，再从第1定到第7，无论质量数量都很好。打印好台历，技术同修把家里的同修叫过来组装成本，再密送出去给同修们发放。12月底台历停止了打印， 本地同修知道我流离失所，想让我回去，给我找一套同修自己盖的二层楼房。我回来后，房子面积大，做条幅很合适。条幅内容有八个，字多的长一米六，宽三十左右，字少的一米二左右。技术同修刻板买布做出来成品条幅，有的挂在树上、电线杆上，震慑邪恶。还添加各种打印机、电脑、可玉石护身符机等，供应本地区同修假真相救人用。二，在迫害中控告江泽民以权代法。2015年向最高检最高法控告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家军委主席江泽民以权代法，在中国悍然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这种灭绝人性的残酷迫害延续直至今日。迫害执行的是江泽民的密令，三个月消灭，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直接火化，不查身源等等。多少人惨死于这场迫害中，多少人被迫害致伤致残，多少人被投入监狱劳教所，多少人被绑架非法长期关押，多少人被迫流离失所，多少人被逼妻离子散，多少人被迫失业，又有多少人被活摘器官。凡是在大陆坚持修炼法轮功的，几乎很少有人不被迫害，还株连家人、朋友，甚至同事邻里，几亿之众被推向巨大的苦难之中，迫害的残酷程度令人无法想象。由于我流离失所，在当地不好露面，所以在投诉书信时让别人捎带，连送六封都不到最高法、最高检终点站，有的被邮局扣丢，有的在航运时在机场丢掉。我深思一下，看书学法后，我悟到一个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让别人做就是别人修而不是自己修。我又打印一份，亲自送到附近的邮电所。几个小时后，我打开电脑查看一下，已到漯河站。几个小时后再一查，看到郑州。第二天16点到北京，17点左右姓李的邮递员递送到最高检，看完后放心了，这次成功了。很多同修也是送几次没成功，有个会电脑的年轻同修说，用电脑直接发到他们信箱。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和另一同修向青年同修请教，帮助周围同修写稿、打稿，直接发送信箱。这样做比送邮局安全得多，所以我们周围的同修个个都真名实姓，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向最高检、最高法控告首恶江泽民和当地邪恶无端的抄家关押。很多同修又开始写控告信，运用电脑直接发中纪委信箱。我也向中纪委发一份控告信，内容是，我因病而修炼法轮功，得到了一个好身体，按真善人准则做个好人，做事先想别人，遇到矛盾找自己，给单位节省了医药费，家庭幸福，四邻和睦，这么好的功法，江泽民却欲铲除而后快。大法遭打压后，我坚持信仰，不畏强暴，向父老乡亲讲述真相，意在让广大善良民众分辨正邪，善待救难的大法和修心向善的大法弟子，从而都能得到福报，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的一切言行都在宪法35条、36条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信仰自由的范围之内，没有违反法律的任何条款，完全是合法的、善意的。 但是在江泽民的打压下，我却屡遭迫害，受尽摧残，耄耋之年却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归。我那80高龄的老伴儿，因多次面对恐怖场面，长期在恐惧中生活，逐渐变得痴呆，令我深深担忧。我请求中纪委关注我的冤案，按照宪法规定，撤销对我的冤判通缉，让我回家与家人团聚，护理垂暮之年的痴呆老伴儿。请求中纪委澄清真相，还法轮大法和李洪志师父的清白，还大法弟子的信仰自由，将迫害善良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这一发非同小可，中纪委把这封信传送省委，省委下到市委，市委下到区委，然后区委找到我的两个孩子说，你妈写控告信告到最高检察院，又告到中纪委，再不叫他回来还告到联合国，你们两个不将你妈找回来就别回来上班。为了孩子后半生，我没放下对情的执着，就回家乡了。回来后邪恶气急败坏，把我送到新乡监狱，我不听他们的歪理邪说，他们就说我不服管教，大会敲小会点，倚老卖老等各种恶言恶语，家人去三次探望，一次都不让见，出去时给带白牌是考察，后说我态度不好带红牌是严管，出来时批文写着态度不端正不服管教，他们管坚持修炼不转化叫态度不端正。第六部分，在最后决战中捍卫大法。一，提高认识，走出人反迫害。1999年720，邪恶迫害大法铺天盖地地发生在中国，主战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全国1亿多修炼人百思不得其解。我带着疑惑去省城北京上访，带有很强的人心争斗心，为什么法轮功强身健体不让练，对人对己对国家百利而无一害。到了2015年7-8月份，相隔16年的时间，在反迫害中，我向最高检最高法控告恶手江泽民，为什么下密令3个月消灭，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直接火化，不查身源等等，抱着很强的仇恨心态。在26年的反迫害中，在坚持做好3件事的同时，我提高了认识，明白了能依靠的是坚信，是法，是真修弟子的正念和能力，是来自法中的理智和智慧。我应彻底从人中走出来，用神的一面，用修成的那部分发正念，清除宇宙空间的旧势力和邪恶生命，共产邪灵，败坏的物质因素，现已清除剩下的少之又少，现在这是他们最后的垂死挣扎，歇斯底里。二，形成整体，发正念，彻底解体邪恶。这场天象带动的正邪大决战，最后阶段邪恶的目标直指在美国的师父。但这一次战役不同于26年前的720法难之初，我们不能再像修炼初期那样掺杂着常人斗争，带着仇恨的心理或者共产党闹革命的心态和方式，而是要用强大的慈悲善念正念，把自己当成修炼人，展现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回想起720法难之初，海外同修走入国会，走上大使馆讲真相，在大使馆的门前静坐等等，不论寒暑，这些年持之以恒的精神，那颗维护大法的心，减轻大陆同修的迫害压力，那种高尚品德令人敬佩。如今这场政协大决战，我们大陆同修 尽全力发正念，更要责无旁贷。又何况这次大迫害根源在北京，邪恶从北京不断向美国输送黑能量，所以不光自己走出人心做好还不够，还要和周围同修形成整体。我们的学法小组有13人，有15人，学法前首先发正念，每天四次发正念，意念带上海外这场起诉，还要每天加一个小时专门发正念，清除邪恶是为正法救人。表现在人这儿是恶人对大法恶意攻击，但在另外空间表现是一场激烈的正与邪的大战。在这场大决战的大考中，不能像当年法难初期中期时那样。看了师父经文法难后，我想师父无所不能，为什么要面临承受巨大压力？师父在替我们承受，在为宇宙众生承受。师父的伟大创举，神圣威德，用天下树枝作笔，用江河湖海的水作墨，也写不尽师父的洪恩浩荡。师父将宇宙大法捧给我们，我们在同化宇宙大法中得以进化提升，我们该怎样回报师父？我们要彻底的放下人心，彻底的再次从人中走出来，彻底的放下舒适的生活享受，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正法决战中去，在正实大法、维护大法展现出神迹，为人类赢得光明的未来，兑现下世前的誓约，向宇宙众生证实自己是大法一粒子，成为真正为宇宙正的生命负责的保卫者、大觉者。剩下的时间不论时日长短，请师父放心，弟子会一如既往地做好三件事，特别在最后的大决战中，学好法，抓紧时间救人，不论亲人、亲戚、同事、朋友、路人等，都要尽心尽力讲清真相救人，不忘师父的教诲，要学好法，做好自己该做的，走好最后师父给安排的修炼路，不负师恩，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学法修心做好技术支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8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值此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之际，现将我学法修心做好电脑技术支持中的一些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大家交流，不足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第一部分，学法修心。一、学好法练好功。师父反复的讲法使我认识到，作为修炼的人，学好法是修炼提高、做好一切事情的最基本、最根本的保证。学好法才能够使所要做的事情做得更好、更有效率。我谨记师尊的教诲，平时比较注重学法，通常每天都要保持2到3.5个小时的学法时间。每当感觉通读效果不太好时，我就开始背法。现在学法，我主要以背法为主，主要是背转法轮，有时也背精进要旨、红引等。我现在背法的时候，能够做到用心、静心、专注，不追求数量，重复背过至少2-3次，包括默背与逐句对照的背，才算背过。在背法的过程中，感觉师父法中的标点符号都是有其内在的含义的，所以我背法时要求自己连标点符号都不能背错。同时，在练功方面，我也抓得比较紧。 通常每天都要将全部五套功法练一遍，用心学法与练功，为我的修炼做好电脑技术支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学大法开启智慧。记得大约是二十七八年前，自己在单位里工作比较优秀，当了个中层小领导，事业已小有成就，就觉得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这些吗？不时会感到有些迷茫。那个时候就感觉大脑思考问题有些迟钝，学习记一点新东西非常困难，连续看书半个小时就会眼睛发涩流泪。学大法后，这些症状全都消失了，学点新东西也容易学了。特别是近七八年，我学习电脑技术时，许多地方自己一学就学进去，好多知识也能联系贯通起来，比年轻时学东西学得还要快，还要好。在某些技术方面还会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自己都觉得好像是有点不可思议。不过我心里也明白，这是师父与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是师父与大法赐予我的。所以我就时常告诫自己，这都是师父与大法赐予我的，可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帮助同修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解决了多少问题，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了。自己只是在用师父与大法赐予我的智慧学到的知识来帮助同修解决技术问题，是在做师父让我做我应该做的事情。三，在技术支持中修自己。通过学法使我明白了，法是用来修自己的，不是用来修别人的。所以我现在基本上能够做到只用法来衡量要求自己，不用法去衡量要求别人。通过学法使我认识到，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现在只要自己心里一不舒服难受，想要与人争辩，就知道肯定是自己有什么问题了，自己的哪个观念哪颗心又被触动了，需要自己修炼提高了，应该去这个观念，去这颗心了。在技术论坛上答疑时，有时自己的一些技术答疑会受到他人的质疑，这些质疑中也确实有的是自己的知识所限或想当然造成的答复不正确，对这样的质疑自己能够接受改正并诚恳的道歉。但有些质疑是质疑者的知识或技术所限造成的质疑错误，开始对这样的质疑就总是忍不住想要与人理论争辩一番。对这样的情况，现在我能够做到不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先使自己冷静，个别时候也是强制自己冷静，不被触动的那颗心所带动，等心情平静下来再去理性地说出自己的依据及为什么要这样做。同修大多最终也会认识到其问题所在并表示歉意。有的质疑者当认识到自己的质疑不对时，会给自己的质疑找一些借口，或者是默不作声了。我现在也能够做到心中平静对待，一笑了之。有一次一位同修指出了我的一个答疑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又说我的另一个答疑考虑问题不全面，没有将所有的可能性都罗列出来。我重新审视了一下，前一个答疑确实是我由于自以为是，没有经过考证凭想当然进行的答复，答复是不正确的。后一个答复正好是我在这方面比较擅长的知识，虽然回答的简单，但答复具有针对性，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同修之所以说我说的不够全面，可能是同修对这个问题不太熟知，觉得全面答复才有可能解决问题。当时我没有辩解，对同修表示了感谢。前一个问题让我认识到，自己不能仅凭自己的感觉想当然的答复问题，这样容易出现偏差或错误，从而促使我在以后答复问题时更加谨慎，对自己不太熟悉没有考证及依据的问题不轻易进行答复， 慢慢地形成了一个更为客观、严谨的态度。后一个问题，虽然我的这个答复是对的，也促使我反思以往的答疑是不是确实存在着类似问题，发现以前的答疑确实是存在着部分答复较为简略、考虑问题不够全面的情况。从那以后，我就注重在答疑中从多个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组织的答复尽可能的全面完善，无形中使我的答疑质量有了一个较大的提高。真的是非常感谢这位给我提出问题的同修。在进行答疑时，有时会看到其他同修的答复不够完善或偏离的问题。遇到这种情况，我会在下面跟贴说出自己对问题的认识与解决方法，而不是去质疑或指出同修的答复哪里有问题，避免给同修造成心理压力。因为考虑问题谁都有疏漏、考虑问题不全面或理解不到位的时候，有时答错也是难免的。在进行相关问题探讨时，只是诚恳地说出自己的认识与看法供他人参考，不去太在意是否被认可与采纳。在遇到矛盾时，自己不去指责或用激烈的言辞对待他人。对于他人的指责或较为激烈的言辞，我会想到师父在红营三少辩中说的：如欲强辩勿争言，向内找因是修炼。不去与人争辩，查找自己的问题所在。事情说起来轻松，实际上真正遇到问题时，虽然有用心学法打下的坚实基础，法理上明白，但有的时候心里还是会放不下，脑子中反复持续不断地反映那些刺激人的事情。这个时候我就会反复地背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背着背着就会逐渐地感到轻松愉悦，也就不会再过分地执着那些事情了。是啊，罗汉都能这样，何况我们在大法修炼中要达到更高果位的修炼人呢？这些事情不都是应该放下的吗？虽然磨难大多是修炼人给造成的，可是造成这个事情时，他可也是处于常人的一种状态中啊。技术论坛看起来只是一个技术交流、提供技术帮助的地方，实际上也是存在着方方面面的心性提高的因素在里面，也是修炼人修炼提高的一个好环境。每当看到有同修提出复杂不易答复的问题时，能否在自己的技术范围之内去尽心尽力地帮助同修解决问题，还是有意绕开。每当给同修解决了问题时，是觉得自己的答复能够帮助同修解决问题而感到欣慰，还是像常人那样的感到沾沾自喜。每当看到同修某方面超过自己，是为同修的提高感到高兴，还是心生嫉妒？每当看到有比自己更好的答复时，是看到自己的不足，以后做得更好，还是感到心中失落等等，时时事事都在考验着自己。许多方面我也是逐渐认识做到的，在这里感谢技术论坛上从技术到心性等各个方面对我提高有所帮助的每一位同修，也感谢有技术论坛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大家可以相互帮助，共同提高。第二部分，学习电脑技术。一、起因。给他人提供电脑技术支持，原来以为那只是计算机专业技术人员或有这方面特长人的事，像我这样与计算机技术专业不搭边，没有这方面特长，只知道一点皮毛，甚至是连英语都不懂的人，怎么可能会给他人提供电脑技术支持？这是一种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大约是在89年以前， 在登录技术论坛的时候，偶然答复了一个关于操作系统的基本问题，还真帮助同修解决问题了。哦，原来我也可以给同修提供电脑技术支持，也可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啊。这一下增强了我的信心，除了在本地做好自己负责的正实法的项目以外，从此也开始了我的电脑技术学习技术支持之路。二，技术入门。对于学习电脑技术不入门的人来说，学习电脑技术感觉太难了，学起来太不容易了。但是一旦入门之后才发现，学习电脑技术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下面是自己的几点体会。所见即所得，电脑系统中的界面一般都比较直观，看到什么就是什么。许多地方只要可以点的动的地方，大多都可以点击进去进行查看。只要不随便删除系统文件，不随便修改系统设置，就不用担心搞坏电脑的操作系统，不长时间就会对操作系统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并熟悉电脑中的许多应用与设置，善于利用互联网。互联网与技术论坛上有许多与电脑有关的知识技术可供学习，很全面且比较完善，特别是一些相关图文教程与具体的操作方法，通俗易懂，很容易上手，只要按照具体的步骤进行操作就可以学会了。善于利用辅助工具，遇到问题可使用搜索引擎，如谷歌搜索，查找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懂英文可以使用谷歌翻译解决英文问题，遇到图片中的英文先用文字识别工具将其转化为文本再进行翻译，使用截图工具并在截图中配以图示文字说明，使之含有的信息量很大，可形象直观的反映解决问题等等。学有所长，学习技术不面面俱到，用得到或感兴趣的就学，用不到或没兴趣的就不学，在某些方面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做到学有所长，学有所用，这样可以更有效地帮助同修解决问题。第三部分，做好电脑技术支持。用心答疑，专注自己所长的技术领域，对于有条件验证的问题，首先在自己的电脑上实践，验证成功后再答复给同修，必要时再配上直观的界面截图。对于问题答复，尽可能做到步骤详细、条理清晰、通俗易懂。即使是技术比较薄弱的同修，按照答复也可以自己解决问题，同时努力提高答疑的质量，更有效地解决同修的技术问题。学中用，用中学。对于某些属于自己所长的技术领域，自己又不是太有把握，理解不太好的问题，就借助互联网使用谷歌进行搜索，但搜索到的相关知识往往比较庞杂，不适合直接提供给同修，就需要结合自己的技术知识与经验，对相关知识进行筛选、重组、优化，再加上一些自己的见解，整理为适合回复的内容，再答复给同修，这样既帮助同修解决了相关问题，同时又丰富了自己的技术知识与经验，可谓一举两得。预判问题，不轻易反问。同修问的有些问题比较概括，或者是表达的不够明确，这个时候我就仔细阅读同修遇到的问题，结合自己的经验与知识，预判同修可能遇到的具体问题是什么，结合预判给出答复。有的时候不能够做出具体的预判，就结合内容给出多种问题假设，结合每一种假设给出相应的答复。这样做虽然耽误的时间比较多，但往往会起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转换角度看问题，有时遇到一些看起来不太容易解决的问题，转换一下看问题的角度，不是现在同修的这个具体问题中往下思考，而是跳出这个具体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对同修进行答复，往往也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制作图文教程。图文教程的优点是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直观呈现，易于操作。即使是电脑基础不太好的同修也比较容易上手。当自己某一阶段在某方面有了技术心得以后，觉得该项技术对某些同修会有所帮助，就将其制作为一个图文教程展示出来。制作一个图文教程要经过立意、搜集相关知识、整理知识、构思、截图、制作、反复多次纠错、发布、结合反馈、进行修改等多个环节。虽然过程比较辛苦，耗费的时间也比较多，用时最长的一个累计大约有50个小时，但是只要一想到能够对同修会有所帮助，制作起来也就感觉不到那么辛苦了。慎重答疑，尊重他人答疑成果。我现在答疑能够做到不盲目跟贴答疑，不求帖子数量，不跟内容重复的答复，心中只是抱着一种为同修解决问题的想法答疑。答疑时有时需要借助于技术论坛其他同修的技术答疑与成果，我会在答复中引用其链接或者引用其答复，不是直接拿来当作自己的答复。修正有误或不规范的地方。尽管自己比较注意问题答复的质量，由于技术知识的限制及思维的局限性，个别时候也会出现答复有误或不够规范的地方。只要发现这种情况，我就会在帖子中添加说明，指出自己回答哪里有误或不规范，以免以后被其他同修看到时，给同修造成不必要的疑惑。结语。在修炼的过程当中，既有艰难过关的时候，也有学法练功偶尔松懈的时候，也有把握不好做错事的时候，也有一些不易察觉的执着心暴露的时候。尽管我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在本地做正师法的事情时也会遇到不同程度的磨难，在与家人的相处当中也会有心性方面的冲撞，在与常人社会交往当中也会遇到利益与心性的考验。师父在精进要旨至大法山东辅导站中说，有问题向内找。有大法的指导，再加上平时注重学法打下的基础，我会走好以后的修炼路，不辜负师父对弟子的慈悲苦度。感恩师父让我今世有缘修炼大法，叩谢师父。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